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让我们连线专业的移民律师燕妮律师。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移民情况。2025年3月份的移民排期，职业移民方面，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A 表排期的第一优先是排到2022年11月8号。第一优先是指杰出人才、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以及跨国公司主管。第二优先排到2020年5月8号。第二优先是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的高学位人士或特殊人士。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8月1号。第三优先是有技能工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工人。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7年1月1号。第四优先排到2019年8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5月15号，第三优先排到2022年12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2月1号，第四优先排到2019年8月1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 表的排期情况。 B 表排期第一优先排到2023年1月1号，第二优先排到2020年10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11月15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8年1月1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8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23年3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5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以上是2025年3月份的职业移民的排期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 A 表排期第一优先排到2015年11月22号， 2A 优先排到2022年11月1号。第一优先是指美国公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二 A 优先是美国绿卡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二 B 优先是美国绿卡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排到2016年5月22号。第三优先是排到2010年7月1号，是指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第四优先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排到2007年8月1号。B 表排期的第一优先排到2017年9月1号，二 A 优先排到2024年7月15号，二 B 优先排到2017年1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12年7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08年3月1号。以上是最新的，也就是2025年3月份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除了这个排期表之外呢，还提醒大家关注一下，移民局会在每个月国务院公布最新的排期表之后，会公布一个最新的接受的一个表。也就是说，即使它分为 A 表和 B 表，移民局呢，按道理应该是接受 B 表的排期，接受第二步的这个继续跟进的。但是移民局往往在这个国务院排出来之后呢，会发布一则消息，来宣布是自己是不是接受这个 B 表，也就是排期快一点的表。那在下一个月，也就是2025年3月份呢，移民局明确表示，对于亲属移民接受 B 表，也就是快一点的表，而对于职业移民呢，只接受 A 表，也就是比较排期比较慢的表。所以要请大家特别关注，即使国务院每个月会出来新的两个排期表，但是有的时候移民局并不接受快表，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关注这一点。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移民方面的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燕妮律师，您刚才说移民局接不接受这个B 表的话，它是每个月都会更新的吗？还是每三个月更新一次呢？
在每个月国务院宣布排期表之后，就会更新最新的这个移民局会告诉大家是接受快表还是接受慢表，在移民局的官网上就可以查得到。嗯，如果说你去看现在的话呢，也就是二月份的排期表呢，这个亲属移民也是接受这个但是呢职业移民呢只接受慢表，不管是这一个月还是下一个月，移民局都是只接受亲属移民的快表，但是对于这个职业移民来说呢说慢表。
嗯，那么燕妮律师，下个月三月份啊，可能这个 H1B 的抽签就要开始了。那 H1B 它是在职业移民排期中属于什么位置呢？属于第几优先呢？
H1B 的话呢，它有可能是第二类，也有可能是第三类，甚至有持有 H1B 的人还可能符合第一类的条件。所以这个 H1 呢，它不一定直接对应的是这个职业移民的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优先。你比方说在这个如果有一个研究人员他在哈佛大学现在在做一个教授的工作，那他现在呢也许是拿着 H1B 工作签证，但是因为如果他的这个教授的工作做得非常杰出的话，有发表很多论文，有很多的演讲，有获得很多的奖项的话呢，是有可能符合第一优先的。那如果说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呢，如果说比方说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情，那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或者是本科有五年的这个递进式的工作经验的话呢，是可能符合第二优先的。如果说是本科学位，或者说是没有本科学位，但是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是有可能符合第三优先的。所以 H1B 是都有可能符合，要看具体的情况。职业移民排期呢，这个三类优先都有可能对应相应的 H1B。
嗯，看具体的情况，看申请人自身的条件是吧？
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呢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呢，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听众你好。
哎，你好，我想咨询燕妮律师一个问题，移民问题。
您请说。
我现在正在帮父母申请绿卡。当父母绿卡申请下来以后，我的问题是，我的父母可不可以从国内三代以内亲戚那里收养小孩儿？那具体的是，就是我妈妈的弟弟，也就是我舅舅的孩子，也就是我妈妈的侄子，他们在拿到绿卡之后，可不可以收养他作为他们的儿子？这个法律程序如何运作？
您是只是想做这个收养，还是希望通过收养帮孩子办移民？
帮孩子办移民。
OK， 帮孩子办移民呢，这个程序就会复杂很多。如果说只是收养的话呢，程序不会特别复杂。办移民的话呢，首先收养程序。
如果是收养的话，他不应该已经暗含着移民的成分了吗？小孩来到美国，他不是。请说。
不是的，首先就是说，如果说想办移民的话，这个收养的所有手续必须在小孩16岁之前完成。
嗯，
如果说孩子已经满了16岁，就肯定不能够做这个收养了。第二呢，就是现在收养的这个整个的流程和整个的这个要求现在越来越严。 包括如果说你入境之后多长时间收养啊，这些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说入境时间太短的话呢，经常会移民局会质疑说你这个孩子入境是不是就是为了办这个事情，那他认为这个孩子入境的时候是有移民倾向的，常常会因为这个理由拒。所以说这种亲属之间的收养，如果只是为了移民来做收养的话，这个程序上现在是很难走的，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如果是小孩通过上学这个途径，因为现在孩子大概是10岁左右，就是离16岁还有一定的这个年限，如果他通过上学的方式先来到美国，然后再办理移民收养的话，这条路能够可行吗？
这条路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收养的这个尤其是收养亲戚的孩子，在办理移民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像这种情况您会建议怎么来操作比较好呢？就是我们可以以上学的方式过来，那么过来之后从时间上从经济上您会给出怎么样的建议呢？
目前我目前对待这个收养的这个态度是，我目前律师楼不接这样的案子，因为成功率太低。对，我们因为经历过几个失败的案例之后，我的决定是目前我们不接这个失败率太高的这种案子。理论上是可以做的，但事实上在实际操作当中失败率比较高。
失败率比较高，是有哪些原因会导致于他失败呢？
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他认为你入境的时候就是暗含着这个要移民的这个因素，他认为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你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旅游也好，你入境的时候你是告诉移民官我是来短期的，但你如果很快就开始去办收养手续办理移民的话，那就会怀疑你入境的时候的目的是不对的。
那么如果是他先来上学，先上2年，然后在就是在我父母的这个家庭当中作为一个寄宿家庭，他先建立2年的这个 residency， 然后建立之后再来第3年开始办移民的这个手续，您认为成功率会高一些吗？
会好一点，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还是这个目前这个类别的移民是失败率算是很高的。
好的。那么您对于这个就是国内这个亲戚的小孩，这个3代以内或者以外的这个规定有了解吗？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会，亲戚之间收养是很容易失败的，如果是反而孤儿院的收养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好，但是现在孤儿院的收养国内不是已经停止了是吗？就是已经不办了。
我最近没有在办收养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收养的问题。
好的，好，谢谢，感谢。
好的，不客气。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再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在下一期的播出时间呢是3月10号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呢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还有什么其他移民方面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吗？
有的，关于这个H-1B 啊，因为在每年呢，它只有非常短的时间有一个抽签窗口。今年的抽签窗口呢是在2025年的3月7号的12:00东部时间中午12:00，到3月24号东部时间的12:00，也就是我们休斯时间的11:00，注册今年的 H-1B 的这个工作签证的抽签程序。它这个程序呢，一定是要严格按照这个时间，因为是在网上注册的。一旦错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抽签窗口，就会要等到明年的3月份 才能够申请 H1B 的工作签证。那之所以有一个抽签窗口呢，就是因为 H1B 工作签证每年的配额是有限的，每年普通名额是65000个。另外，如果拥有美国的硕士或者是硕士以上学历的呢，还有另外2000个名额。这个名额呢，通常是在抽签窗口开放的时候呢，就会迅速的用光。所以呢，这个抽签的时间呢，每年就限制在3月份。H1B 签证它是适合在美国从事工作的专业人士，包括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研究人员、高科技人才，还有电脑专业人士。H1B 是要雇主来提出申请的，通常呢，在美国呢可以工作6年。如果说已经提出绿卡申请的人，可以提出超过6年的 H1B 的申请，在此期间可以变换雇主，转换成为其他的签证或者申请绿卡。它的核准时间呢，通常是3到4个月，也可以要求加急。如果加急的话呢，是要交一个向移民局交一个加急审理费，移民局会在15个日历日之内会决定是批准不见还是否决这个申请。如果移民局在15天之内没有做出决定的话，移民局承诺会退回加急费。有一些 H1B 的申请呢是不受配额限制的，比方说现在已经有了 H1B 的身份延期、雇主转换，以及如果雇主是属于高等教育机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或者是政府单位相附属的研究机构呢，是不需要这个名额的。申请条件呢，主要是第一呢，需要有大学或者大学以上的学位，如果是专科学位加相关工作经验呢，也有可能符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申请的职位必须要跟学位相关，比方说一个学化学的人去一个地产公司做地产经纪人呢，通常就不太符合。第三条呢，就是雇主一定要同意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由美国劳工部会公布在自己的网站上，这个呢一定要是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个 H1B 呢，每年基本上都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开放这个抽签窗口，因为 H1B 是在每年的10月1号正式开始，因为10月1号呢是美国财政年度的开始，所以在10月1号开始，那4月1号呢通常是可以递交，所以抽签窗口呢通常是设在3月份。如果说3月份抽签抽上的话，移民局会要求在4月1号和6月30号之间要把这个申请递交上去。一旦第一次抽上的如果没有在6月30号这个截止日期递交上去，那这个抽签就会作废。所以6月30号这个截止日期也非常的重要，一定不能够错过这个很难得的抽签的机会。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H1B 工作签证方面的消息，3月份就很快就要开始了。
如果说一个人他是大学本科学历，那么他抽签没有抽中，他想在就是想在攻读上一个，在攻读就是研究生的学位，就是在上一级的学位，那么下一次抽签会不会中签率会比较高呢？
他在攻读学位之如果拿到了美国的硕士的话，他就会加入到增加的那2万个名额里面，要一定第一就是学位一定要已经拿到了，第二呢，或者是所有的要求已经完成了，只差最后那个学位证也可以。就是第一学位要已经完成，第二呢就是必须要是美国的硕士学位。如果说这2点都符合的话，就符合多2万个名额的那个抽签程序。
好的，谢谢燕妮律师。那您刚才说在6月30日的时候交材料，那么交完材料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签证能下来呢？是10月份吗？
如果说人在美国境内的话呢，那 H1B 的正式开始时间就是10月1号。如果人在美国境外的话呢，就要去签证，那签证呢也是不能提前太久，在一般是在9月底的时候去签证，签完证的之后呢就10月1号就可以进来。 H1B 的这个开始时间一定是10月1号，因为10月1号才是每年财政年度的开始。
刚才说到在美国境内和境外，那是不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排期的 A 表和 B 表的这个操作呢？
这个境内和境外呢，如果是 H1 的话呢就不会到那个排期的部分，因为 H1 呢它是一个在临时的一个工作签证，它只能给 申请人一个临时的身份。排期呢是通常来讲，我们每个月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呢，它是给申请绿卡的人来用的。而 H1 它是一个临时的签证，所以呢 H1 一般来讲我们是不看排期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 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节目在下一期的播出时间呢是在3月10号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呢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 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我们来看这个亲属移民排期。我注意到这个排期里面是没有公民配偶的排期的，所以说公民在申请配偶绿卡的时候是不需要排期的，是吗？
是的，在这个亲属移民当中呢，不需要排期的呢，就是指公民的直系亲属。那公民的直系亲属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公民的配偶，第二个呢是公民21岁以下的未婚的子女，那第三个呢是公民的父母，这三类呢都是属于不需要排期的，所以在每个月的排期表上是不会看到这三类排期的。但尽管不需要排期呢，在如果说一个申请递交到移民局去，还是会需要等待，目前来看呢至少会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目前看起来不管是排期也好还是审理时间也好呢，都有一个越来越延长的趋势。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每个月为大家播报的最新的这个亲属移民的排期来看的话呢，会看到这个亲属移民的排期好几个月其实都没有什么动了，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排期还是审理时间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的情况。而且大家也看到现在这个联邦雇员呢都是在大幅裁员哦，所以一旦在大幅裁员啊或者是削减经费的这种情况下，所有政府部门的这种处理事情上面就会更加的缓慢。
嗯，那么我记得在之前好像是绿卡持有者申请配偶也是不需要排期的，现在也需要排期了，对不对？
是的，有在我大概2002年刚刚开始职业的时候，当时绿卡的排期大概也需要4年多甚至5年的时间，但是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绿卡申请配偶是没有任何排期的，这个也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这个排期表的话，这个绿卡的 A 表的排期呢，现在才排到2022年的1月份，现在已经是2025年3月份的排期，才排到2022年1月份，也就是要等3年多才能够拿到绿卡。而 B 表排期呢，现在是排到2024年的7月，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呢也需要等7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排期表如果大家关注一下的话，会发现好几个月这个排期表根本没有动，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是7个月似乎可以递交第二步，但是很难讲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呢它这个走向会不会往前走，这个都很难说。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绿卡申请配偶的这个排期显然是越来越长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本期节目中带给大家有关于移民的相关资讯。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55，今天的移民路路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在介绍我们的办公地点之前呢，为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收养小孩的情况。这收养小孩的情况呢，我们也是经历过一个起伏的。在我刚职业没多久啊，就2002年那个时候呢，收养小孩也是不容易办的。但是呢，中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也办过很多，就是收养亲戚小孩的情况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大概也就是8年之前，我们又同样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情况递交上去，就是被各种找查。就刚刚这位听众朋友问到说，那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都有，它会有非常长的一个补件信，补件信上呢会要你解释很多的内容，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入境的时候当时到底有没有移民的意愿，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两年呢到底是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年居住，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呢加入了这个海牙公约，那你这个海牙公约的这个收养的所有的手续是不是都符合要到中国的这个海牙公约的一个办事处要办理一些相关的文件，所以所有这些程序下来呢，最后我们递交上去的案子在过去八年当中能够批准的就非常的少了，所以鉴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目前呢最近几年我就没有再接收养的案子，就是在这里呢特别大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收养的案子也是经历了一个从不好办到好办现在又不太好办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我们的联系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地址是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汇康超市的这个广场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一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点。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